陈世杰很惊讶的声中，好像他复兴起来，好像那个势力又重新的抬头。最先给我们所看见的，好像是萨达胡塞这个政权。所以经过了两次波斯湾的战争，但是没有想到，那真正的如果是讲到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，那最叫人惊讶的就是从去年。我们还记得，就在大家全部的注意在这个世界杯的时候，那么我们晓得说有一个国家叫做伊斯兰国，就是 ISIS， 就在大家好像没有想到的时候，它忽然间出现在地球，而且它占据的版图就像英国的版图那么大。所以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势力继续的壮大，虽然盟军想空袭，经过了一年以后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不只是敌人一点都没有，因为这个缘故就削弱了他的力量没有，反而好像渐渐的壮大起来。所以整个的事情到现在仍旧在继续的推演中。那当然，我们昨天也提到很多细节，讲到。32个月亮最后的四个，又是今年最后的两个月亮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昨天呢，应该就是今年的朱鹏节。那么大家要知道，如果你是今天他们庆祝朱鹏节的时候，就他们发现不只是满月，而且是满月变红相雪。那么我们当然这里是看不到。我今天早晨和家人通电话的时候，他们正好呢是准备20分钟以后那个满月变红相雪就要出现了。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从此以后再下一次要看到同样连着两年四轮的雪月，那是500年以后。所以根据过去32个雪月，那么根据圣经里面对于历史的解释，还有圣经对于预言的解释，那么我们好像能够从这32轮的雪月能够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训。那么当然从此以后到底以色列前途怎样我们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很明显的让我们想到说，以色列当初1948年复国只不过是政治的复兴，不是属灵的复兴。所以我们的主仍旧等候以色列能够悔改，因为当初他们说定他十字架。等到约瑟把那个野兽的血沾满的彩衣给他父亲看的时候，他父亲怎么说？他的约瑟被撕碎了。是谁撕碎了他父亲的心呢？是犹大。犹大就在那个时候很明显的是犹大撕碎了他的父亲。所以等到后来他们到了埃及，见到了约瑟，约瑟当然巴不得能早一点赦免他们。约瑟的心是像豆腐的心一样，约瑟的心是在充满了爱。但如果他爱弟兄的话，他一定要把犹大把他的弟兄带到神的面前，要让他们良心有一些的改变，要让他们知道当罪。等到犹大说这童子的心和我父亲的心相连，慢慢他里面有光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当初为什么你没有想到约瑟的心和父亲的心相连？所以有没有可能一个人把他的兄弟卖了，然后他撕碎了他的父亲的心，好像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事情一样。所以约瑟一直等到犹大良心发现了。等到最后犹大怎么说呢？他说我愿意代替我兄弟的位置。当初我把约瑟卖了，把他卖到埃及，现在呢我为着便雅悯的缘故，我愿意把我自己卖在埃及。所以等到他不止悔改，而是接触悔改的果子的时候，你知道说约瑟再也听不下去了，从此他们就彼此相认。 所以我们的主也是这样，等候这一天。当那天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我们知道说流变支派不在，因为十个支派不一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最少那个时候把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是那些从巴比伦回来的，其中最明显当然是犹大支派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，回到了以色列，神的目的是希望他们悔改，然后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成为极大的军队，他们才真的能够站立起来。所以这是神的目的。大家还记得今年在这个逾越节以前，纳丹雅胡到了美国演说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只能说服国会，因为这到底是另外一个国家。可是呢，他最后他一再表示说，在必要的时候，现在的以色列跟过去不一样了，现在的以色列可以自己保护自己。他说必要的时候我们要独立的，而且讲的更凄惨一点，就是孤独的能够站立起来。所以根据昨天晚上，或者说这一次最后的一个血月，虽然他们庆祝逾越节祝棚节的时候是满月，但是结果他们看一个巨大的影子投影投在月亮身上。所以这两次今年的逾越节跟祝棚节，在所有以色列过节的人，他们心中就留下了这个巨大的阴影，怎么样都不能回过去的。他们本来是没有朋友，本来就是孤单的，他们觉得只要有华盛顿的朋友就好了。但是慢慢慢慢的梦好像慢慢慢慢就破碎了。当他们庆祝逾越节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看得很清楚，他们在华盛顿只剩下半个朋友了，还半个朋友应该来自人，来自民间。那么是有朋友站在他这一边，但是结局是什么？结局最后的大的形势，还是整个局势的发展，还是跟他们所期待的有很大很大的落差。所以这就是32个血月最后的2个血月。现在神要把他们逼到一个地步，全世界没有朋友了，你真的能够独立的站起来。因为在最近，伊朗最高的领袖已经发表谈话了，他说以色列人不会看到他们第25年。没有错，现在我们在多少年之内可以不发展核子武器，但是没有人可以担保我们是永远不发展武器。结果很明显的一句话，他就说在25年以后，这个世界不会有以色列国家存在。等到他们最高的领袖发表这样谈话的时候，华盛顿有声音吗？一句声音也没有。世界有声音吗？世界没有声音。所以很清楚的地方，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当初神召聚他们在1948年，所以你看第二年第三年就是1949、1950四轮的满月辩护线，到了1997年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。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满足了，神没有满足，因为神最后的目的并没有达到。所以神一直希望他们能够悔改，所以现在不只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各样的树也要发芽。所以慢慢的就看见一个一个的这个古国，当初是与以色列对抗，当初神是用来管教他们的工具，现在一个一个的又重新抬头了。所以等到敌基之国要出现的时候，那约翰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，你远远看它是第四只兽，因为它有10个角，但是呢又有7个头，因为它是前面4只兽的集大成，狮子1个头，熊1个头，不知名的兽1个头， 豹有四个头，所以加起来刚好是四个头。那西安是集大成，所以难怪如果你看见罗马帝国复兴的话，你不能只看见欧盟，你应该看见更清楚的图画，那就是等到你看见第四只兽起来的时候，你看见什么豹的影子，就是希腊帝国的影子，然后你就看见了这个狮子的影子，也看见了熊的影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当时是约翰在橄榄上听见主的话，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芽的时候，你知道神的国进来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当时神怎么样用这些古国来管教他的百姓。那么感谢主，本来以色列不治之症被治好了，拜偶像的病好了，所以你看见神管教是有效的，所以为着要把以色列人带回到他的脚前，为着以色列人他们有一天悔改，就像犹大一样悔改一样，等到有一天他能够说，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心和他天上父亲的心是相连的，所以等着人家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意思就是说撕裂他吧，撕裂他吧。结果撕裂的不光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身体，也撕裂了天上父亲的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一面是慈爱的，神一面也是公义的。所以如果神爱啊他的儿女，神爱他的百姓，当然要管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这些古国重新抬头的时候，这是雅各家的灾难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 ISIS 兴起，如果伊朗兴起， ISIS 给人的威胁是斩首的威胁，而伊朗给人的威胁是核子的威胁，那弟兄姊妹，如果全世界笼罩在斩首跟核子的威胁阴影底下，这不是就是全世界全球的苦难？这不是圣经所说的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从前我们读圣经好像主的话，圣经里面的话离开我们很远很远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你真正能感觉到那个影子。虽然我们说敌基督没有到，但敌基督灵已经在这里了，看看我们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我们要担心的是你怎么教导下一代，不是你的儿子，是怎么教导你的孙子，他们将来所要面临的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的的确确主回来的日子是非常非常近的，但是很明显这些预言都在以赛亚书里面。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？关于大马色那个预言，以赛亚书第十七章有一段预言讲的大马色了，而那段预言从来没有应验过。我们不是昨天稍微看了一下第十七章那点论大马色的末世，看那大马色已被废弃，不再为城，必变作乱堆。历史告诉我们，这座城的历史已经最少最少是三千年的历史，从来没有断过的。所以这个预言好像没有应验，好像等着应验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凡是去过大马色的人，大家都知道这是叙利亚的首都，叙利亚这个首都就像香港一样，就像纽约一样，你远远你真实在说来是非常繁荣的一座城，你怎么会相信说那座城有一天会变成乱堆？一个什么样的力量会叫它变成如此？如果 ISIS 没有兴起，我们不会明白这段事情。但是现在我们好像明白一点，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是 ISIS 做了什么事结果发生了，不知道，因为圣经的预言只是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，怎么发生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们是不是比从前更容易明白主自己的话？我们看见希腊的影子，我们看见到了主要回来以前，你看这个世界不光是高科技的世界，也是人民做主的世界。 那人民做主的世界是有个前提的，如果在美国那样大环境底下，他的民主制度可以成功的，但是不一定在每个地方都适合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看见，如果让人民做主，如果在整个制度的方程式里面你没有可能把神放进去的话，那最后不光是民主，也是民粹。而最后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你看见说，你可以通过一个法律，这个法律能成为这个土地上的法律，但我们要问，这个法律所代表的土地是什么样的土地？是不是回到还没有十字架以前罗马的时候？